跟住我哋读经嘅时间，今日嘅读经系喺约翰福音第三章22至到36节。OK， 第22节，不如咁，我读双节，各位弟兄姊妹读单节。第22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好了，跟着我们请罗传道为我们证道。今天他的讲题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弟兄姊妹早晨，真的很感谢主，我们这里有現場的弟兄姊妹，亦都有網上的弟兄姊妹。在我們開始之前，讓我們低頭同心禱告。天父上帝，踏入新的一年，你為我們預備了新的人生歷程，無論面前有多少顛波風浪，你已經保證有夠用的恩典給我們。你的話語總是我們的力量，是我们的指引，求你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除去一切拦阻我们领受你训诲的障碍。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女人四十》，是1995年上映的。片里面呢就讲到女主角是好熟悉公司的存货起货仓的确实位置，所以要找嘢的话只是用她的记性就搞定了，全公司只是得她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当时公司还未有电脑，因此她就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员工，老板不得不器重佢。但是有一日，有个年轻的女职员引入咗部电脑，可以将公司的销售货品嗰个存货资料就储晒入电脑嗰度，实行将公司电脑管理化。咁好快呢一个女职员的地位就代替咗呢位女主角，成为咗老板的新宠。一个人多年努力工作换回来的成就和地位，突然间被一个新来的人 拎走了，被对方的光芒彻底遮晒。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主角的内心是几咁难受。我们都有共同的心理需要，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存在价值被肯定。一旦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这样被人家需要，我们就难免伤感。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很热心去凑孙的妈妈，在个仔和新抱不想她继续太多介入仔女的养育和管教的事情之后，就很伤心很愤怒，觉得是被下一代视之为多余没用的人，觉得是被新抱取代了自己在个仔生命中的位置。不过我们每一个被神呼召一生去侍奉祂的人，能不能够以凡事谢恩的心去面对自己有一天那个侍奉光芒减退或者被人家遮盖晒的日子呢？如果你说我都未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侍奉的光芒，咁你或者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将来喺某一个嘅教会侍奉岗位上面好投入，得到咗好多人嘅肯定，但系有一日你却系感觉到喺多数人嘅心目中，佢哋已经将目光转向咗新嘅人选嘅时候，到嗰阵时，你仲能唔能够无怨恨？无妒忌，怀住感谢的心去面对新的侍奉环境呢？踏入2021年，当我们思想要怎样要珍惜这个机会去好好侍奉主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施洗约翰的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三章22到36节提到一个故事，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去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侍奉光芒逐渐被耶稣所取代。约翰被称为施洗约翰，因为他以宣讲悔改的洗礼闻名。约翰出生之前已经不简单，因为他的父母经历到神迹，而来到印证，这些人真是印证约翰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先锋。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约翰的爸爸妈妈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年纪都老迈了，他爸爸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他妈妈是以利沙伯，是阿伦的后人，但从未怀过人。不过有一天，有位天使站在香坛的右边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神已经听了他的祈祷了，要赐给他一个仔，他要帮这个仔起个名叫做约翰。天使对约翰的形容是包括了话佢从冇腹嘅时候就已经系被圣灵充满，喺妈妈肚里边已经被圣灵充满，仲话佢会有以利亚嘅心智同埋能力，佢能够行在主面前，叫为父嘅心转向儿女，叫悖逆嘅人转从义人嘅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耶稣在他公开侍奉之后也都对门徒讲过，他说施洗约翰就是旧约先知马拉基所预言要来的那位以利亚。而因为撒加利亚当初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神迹发生在他年纪老迈的太太身上， 神就使到撒加利亚突然间变成哑巴，不能够讲嘢，直至到约翰出生为止，你都可以证明神所讲嘅说话必定系会成就。所以约翰出世之后，啲犹太人就好好奇，究竟呢个约翰将来会变成点样嘅人物呢？约翰果然不负众望，他长大之后就成为众人所尊敬的先知，有一群的门徒跟着他，也都几时都有一些犹太人聚集成群去到他那里，听他讲悔改的道，接受他的洗礼。群众当中甚至有些人在怀疑，在猜疑究竟这个约翰是不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呢？起人来讲，施洗约翰在侍奉神的道路上面已经是达到很高的成就，可谓成就非凡。如果在今日这个处境来想象一下，或者我们可以将约翰的声望联想到被基督教的国际领袖或者已故的领袖葛培里，或者现在继承了他的位置的他的仔葛福林牧师的地位还要高的一个人物，或者是比教宗的声望更加高的人物。因为这个约翰是曾经被一些人猜想他可能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不过有一天情况就开始有所改变，在耶稣经过洁净圣殿的事件，在耶稣行过各种的神迹，并且同一个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谈论过生命之道之后，他就同门徒去到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洗礼。在图上你见到一个大个椭圆形的红色圈住那个地区，犹太地，耶稣就在那里在那里居住和施洗。有一天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在辩论有关洁净的礼，这个犹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他所辩论的那个礼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有学者推测可能是这个人受过耶稣的施洗，和约翰的门徒辩论关于水礼的事。无论怎样，约翰的门徒他是因为这个辩论而触发了一个关注点，就是他们的老师的地位正是被耶稣超越。经文说门徒就来到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换句话说，约翰的门徒是说，师傅啊，从前你说那个神的羔羊呢，那位耶稣呢，现在呢比你更加受群众的关注啵，你的江湖地位正是被耶稣取代紧啵。老师就是老师，施洗约翰的回应果然是句句都金石良言，是值得他的门徒和我们今天好好去消化。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最后一句好犀利，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好清楚一个事实， 就是每一个人在侍奉上的成就都是神所赐的，不是人能够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神愿意赐下的成就，无论人怎样努力都是会徒劳无功的。如果侍奉的人盲目自大，将个功劳归给自己，那将来他的损失是很惨重的。这个正是好像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那里所说，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又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至十一节那里，他们那里是保罗讲到神怎样去供应人，使到人有能力行善。经文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此今天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如果神清楚感动你要承担某一个侍奉，在你觉得没有可能承担的，那你就要相信神必定赐下足够的供应给你，等你能够完成他的托付。如果神要你承担的岗位正正是你的所长，亦都是你的喜好，而你确实做得很出色，到那时你千祈不要搞错哪个才是英雄。如果你忘记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的说话。你不懂得将神当得的荣耀，不懂得将神当得的重赞给他，那你就是摄取神的荣耀，那你就是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假如我们自行争取侍奉上的声誉和地位，而最终被神阻挡收取的话，那个是几咁蒙羞的事情。因为施洗约翰有极良好的侍奉态度，因此他的侍奉光芒被耶稣盖过的时候，他没有半点酸溜溜的感觉，他没有妒忌耶稣的感觉，也都没有埋怨神的意欲。他很清楚，他就是神所差遣的仆人，是领受几多就尽力办几多事的人。他要忠心的是差遣他的主，这个是他忠心的对象。他要追求的肯定是那位供应他一切的神，所以他不将自己的侍奉成就跟耶稣的相比，更何况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我们人好常会跌入一个侍奉上的陷阱，在侍奉开头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懂得谦卑，我们还懂得常常倚靠上帝，但是当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而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之间将侍奉得来的光环我们抱得太紧，我们忘记在神面前 要保持柔顺，去信服他赏赐和收取的主权。因此当有一天自己的侍奉光芒不能够保持下去，或者被神所兴起的另外一个人盖过，又或者被一些人恶意的拎走的时候，就会好像约翰的门徒那样，心里面很不舒服。但如果好像约翰那样成日都记住，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够得到什么这句说话，那就容易在侍奉上失意的时候，在神那里去得到安慰和鼓舞，去相信在神的供应和收取的背后都是爱和恩典。神是绝对不会亏待我们对他忠心的侍奉。司祭约翰不单止不介意耶稣的名声盖过了他，他不介意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因为耶稣而下降，反而为了耶稣的冒起而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他知道自己是神所差遣要做耶稣基督的先锋，去预备人的心归向基督，以致到和神和好。所以当耶稣真是备受人尊崇，约翰就知道自己的使命达成，因此他为耶稣高兴。我们都去合理推想，他都为自己达成使命而高兴。对于耶稣人气大增盖过自己，约翰的反应有别于他自己的门徒，理由有三个。第一，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基督面前的，就好像个君王来到之前，他的使者就在先前面开路一样。第二，他在侍奉上面高兴快乐的理由是看见他所服侍的主角出场。约翰将耶稣比作婚宴婚礼中的新郎，自己就是新郎的朋友，是为了使新郎在婚礼和婚宴上面有体面而卖力助兴。新郎是配得全场的目光，新郎的朋友如果喧宾夺主，如果做涉石人就好不道德，犯众憎的。所以约翰得知耶稣如今大受欢迎，他就说我这个喜乐满足。第三，约翰知道神差遣耶稣到世间来就是要吸引万人归向他，以致归向独一的真神。所以耶稣是必定会成为灿烂的明星，而为明星开路的使者在明星到场之后当然就是要隐退了。使命达成就谦恭地功成身退，因此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我们明白和信服侍奉神的意义，我们就不会堕入施洗约翰的门徒所堕入的侍奉陷阱里面，去追求虚荣。这些门徒跟随约翰侍奉神的时候缺乏了或者失去了侍奉的焦点，他们去追求侍奉的光环，去设法去维护侍奉上面受欢迎的程度，而不懂得去时时去察验自己是不是紧紧配合神的心意， 是不是一味去追求神得荣耀？如果我们有施洗约翰的侍奉心志，就必定会乐见基督被高举，纵使自己因此而黯然失色。忠心侍奉主的人，到底是不是能够让人家知道或者记住自己的功劳，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努力使人渴慕基督。全知全能的神是不会被人的虚伪的侍奉呃了的，他将来一定会公道地去酬赏他的仆人。忠心侍奉主的人要努力防止人家将目光错放在自己身上。当你忠心侍奉又有果效，弟兄姊妹，如果因为这样而以为教会没了你，就不会再有这么美好的事工，没了你就没有上主所喜悦的兴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侍奉成果还不是最理想的。反之，假如你的忠心侍奉能够促进弟兄姊妹去全心信靠神的供应和带领的话，是令到他们相信不论你起不起这个岗位，神都会有充足的供应和带领的话，这样你这个的成果就可以令你好像约翰施洗约翰一样，这样安心去宣告，我这个喜乐满足。我们的侍奉是以基督为本的，不是自我为本的。凡是对基督的荣耀有益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乐见其成，纵使说自己要退位让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总是会有完结的一日，我们的侍奉伙伴是不是比我们更受人欢迎，不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当你问你所侍奉的主，当你得到他对你侍奉的评价是内心里面持续有平安，是对得起你所讲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稳妥。弟兄姊妹同是教外的人对你那个侍奉的评价是有参考的价值，但是不是终极的定论。神的评价才是一切。所以保罗讲得啱，他对哥林多教会人讲，我给你们论断或者给别人论断，我都认为是极少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保罗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却不能够因为这样而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们要避免和侍奉的伙伴做一些血气的比较和竞争，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一句说话应该常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常常一心去高举基督。曾任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和神学院院长的，在香港和星马都有名的华人牧者麦希珍牧师，他和师母现在在香港一间的老人院安老。 牧师在受访问的时候说，他和师母要做一个快乐的老人。他说他们是这样祈祷的，他说：主啊，回顾我一生，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好像一盏明亮的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荣耀我们的天父，保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说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这样快乐的老人是永远有用的人。这个是几个美好的祈祷，让我们都立志一心高举基督，唯有先甘心虚己高举基督，完成使命，不是去求自己的益处，将来在天国我们的主亦都会这样抬举我们，让我们同他同坐在宝座上面。我们不单要一心高举基督，你都要一心不遗余力地去见证基督同他的福音。有人不单止说基督必兴旺，而他自己却必衰微，他还见证说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的，耶稣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讲论到神救赎世人的计划是真实的。虽然表面上来看是一面好像一面倒地没有人信耶稣，但其实是还有一些人相信他，那些相信他的人都会很郑重地表明耶稣的见证是真实没有错的。约翰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旧阵时的人在文件上盖印，以示文件的真确性。约翰是其中一个领受见证的人，他见证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在他手里面有永生，可以赐给信靠他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的福音。有人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也就是说神的圣灵是常常在耶稣身上，真理的圣灵常在耶稣身上，是保证耶稣所讲的永远都是永恒的真理。耶稣说，约翰说，父爱子，而且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面，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就是耶稣的福音精要的描述。所以我们要留意，要清楚福音的核心那个两面的内容，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的得不到永生，结局就是永死。这个永死并非灰飞烟灭，而是永远得不到神的恩典，和比这个世界更美好的生活讲再见，并且是永远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假而言之，福音就是祸福的抉择。祸福的抉择就好像《生命记》第30章19节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一样， 摩西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信耶稣不是只在头脑上面你认知有耶稣的存在，是与神那个和神作对到底的魔鬼亦都知道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亦都知道耶稣已经掌管万有，但始终魔鬼是没有和耶稣建立个体的关系。独一个神想成为我们的天父，条件就是我们先信靠他的爱子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独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和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必须有对耶稣真诚和专一的爱，否则的话都未算是信耶稣。口头上话讲信耶稣，现实当中却是故意选择性地去遵从耶稣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只是让耶稣部分作主的人。耶稣说这些人不是他的门徒。这样的人虽然因为他口头认信是会被人算他们是基督徒，但是神的震怒却常是在他们身上。我们要见证的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生死祸福的福音，不是消费者的福音。消费者一味以自我为中心，去选那些适合自己的货品，对待福音都是这样，揀那些啱听的内容，过滤了那些不啱听的内容。我们不会传这样妥协过滤的福音，我们是不会迎合人的口味，我们只会传纯正的福音。我们不会怕世人的反感，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上主向我们变脸。是神所拣选的人必定会领受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一定是到死都不肯接受我们的福音。这些人是会自招恶果的。不信耶稣的人当中会有不少的人喜欢同心协力去迫害那些传纯正福音的人，因为纯正的福音是刺激到他们生命中的逆轮。你做一个不折不扣的福音使者，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见证人，你可能要付上沉重的代价。施洗约翰最后是付上了肉身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得到的就是永恒的主、永远的家许、永远的同在。我们是不是都有施洗约翰的侍奉态度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宝贵的侍奉态度，但要我们立志今年要好好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谨记侍奉的成就都是主所赐的。我们要常常一心高举基督，抗拒诱惑去追求侍奉上的虚荣，同埋同人比较侍奉上的成就。我们只当求谦卑忠心到底的侍奉态度，愿意按需要而倾倒生命去见证基督和他的福音。唯有先虚己，将来才能够同主同荣到永远。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感謝你豐富無盡的真理教導，藉著先聖先賢的生命見證，去提醒鼓勵我們跟隨基督佳美的腳蹤，求你幫助我們今日去認真領受你的教導，不再容許自己時時聽到卻不用信心將所聽的道聯合起上來，成為自己生命的堅定認信。在新的一年，求你使我們都能夠定意去投入高舉基督，不求自己的益處，使到別人的生命得到造就，父神你得到榮耀。我們這樣祈禱是奉主耶穌的聖名，阿門。